你说的成，那么以下呢，你说这个功法，那外道求短，假设外道求短呀，他要祈求佛法的短处，这个不是不犯。那重病在狂，让菩萨呢自己有重病，或者自己底也狂，那么这样就不犯，不依他说法不犯。那只不说那么求佛，那么菩萨呢明明知道这个佛法，但是不依他说法，目的是什么呢？能够使令他调剂服从，那么这样就暂时不依他说法的也不犯。那所修法为善同力，这说明菩萨自己呀、所修的这个佛法还没有同力，那么他所祈求呢正是这个佛法，既然菩萨自己还没有同力，这个不依给他说法了也不犯。乃至前人也不能净身唯一不整，那么就是说给他说法呢，他也不能恭敬的佛法，唯一呢也不整齐，这样的也不犯。那比人这个根基太钝，为了这个深深的妙法呢升起这个不为之喜，那么也不犯。那么这比人呢问法之后啊，可以增长他的邪见，或者呢他反过来加以回持推磨这个佛法，那么这样就不依他说法也不犯。这个推磨呢他就推了这个信心，那么他就不信佛法了，像这样的人呢不给他说法也不犯。然比问以向恶人说的，这个不依说法也不犯。不讲乎土众，那么这一句呢是说这个对自己土众应该怎么讲乎呢？下面为法即仪式，如果是自己的弟子呢，那么自己呢应当要告诉他这个佛法怎么样去修持，而且呢这个衣服饮食呀也应当帮助他。那么这两种事呢讲乎自己的徒弟啊。然菩萨舍受徒众，以嗔恨心不如反教授，不能随时求以是卧具意要方式随时供给，那么这样子呢就犯了这个染污心而升起这个犯，那么这是犯的这个情过啊。那来到现代，假如菩萨只是来到现代而不这样的去讲护自己的土众呢，那就是属于非染污犯了，那么这是属于轻垢的。前边呢可能是染污起呢是属于重垢，非染污起呢是属于轻垢。开元在于方便令彼调伏者，那么护这个大众生的制度，但菩萨自己有病，菩萨自己没有这个力量，要是有力者来给他说法，让别人自己有力，有这个多重的知识，有这个他自己有这个力量能够明白，或者有其他的知识大德啊，他可以自己向他去祈求去，那么这样子呢就不犯啊。那么或者呢他是向这个菩萨啊祈求这个重具，什么叫做重具呢？就是让这个这个衣服饮食卧具等，这个都叫做重具啊。然正受教自己执法，然外道其法不能调伏，或者呢他已经呀受过这个佛法的这个教导，自己也能够了解这个佛法，那么这个呢不教导他不犯啊。那外道其法，假如这个外道来祈求这个佛法的短处，那么不能够挑拨他，或者他这个弟子是外道，那么你师父也不能够挑拨他，这样子不依他说法呢也不犯。还有这个三十开解这个戒本经里，观之众生应当以苦切之意，这个方便利益他啊、这个苦切之意呢是用这个和骂回辱这种言语，用这种方便来利益他。但是呢要是恐怕他有这个有愁苦恼而不能够坚守的话，那么这个呢后来是讲菩萨呢后来是讲就是说 不用这个苦涩之言，那么也是不犯的了，就是纵然不犯，那么纵然是不以这个苦涩之言来教导他呢，他就犯这个非然无起了啊、哦。那么应当以苦涩之言来教，那么恐怕以这个苦涩之言呢，是在伤及他这个忧愁苦恼，而不为的，就不为啊不为的，就不这样的说的话，那就犯了这个非然无起，犯者。这个不犯者呢，就是管比现在，就是菩萨管成比人，现在呢只能够达到这个很少的这种利益。他说他的利益比较少，而升起的有的苦恼呢比较多，这样的呀不以他说法呢就不犯、那么在这一科之中呢那么这个几回几句这那么这个呢大家把这个文看一看就知道了啊、成因成义成法成业，而菩萨应生一切众生三根五尘之事，常生慈悲心孝顺心，而凡更以一切众生中乃至于非众生中加以恶口骂辱，以恶口骂辱，加以手打，即以刀杖，亦有不幸。前人求悔，善业忏谢，有称不洁者，是菩萨不乐以罪。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九课，诚心不受毁戒。这个诚心呢，就是说他内心之中有这个愤怒之心。所以叫做嗔啊，而且呢还泄于这个神口，所以就叫做这个嗔心了。那么比假使这个有其他的人犯到这个菩萨，那么比人也知道自己的过错，以这个诚恳之心来向菩萨忏悔，菩萨呢也不能够接受他的忏悔，叫做这个不受悔，叫做嗔心不受悔。那么诚心不受毁呢，这正是菩萨所犯之过，所造之业。戒呢是属于能治之法，能护这一种诚心之这个之恨。那么再是属于能所并举呢，就叫做诚心不受毁戒。这个那么这一条戒呢也具着这个性是两罪，也是七众弟子的共同的完全都治。那么在这个大小乘之中呢也不完全相同，也好像这个大乘戒啊以这个三生利物为菩萨之机物，如果犯了呢那就违背了这个菩萨立生之道了，所以佛把这一条戒呢也就制成这个重戒。但是小乘之中呢他以这个自利，他是以这个小乘之中他是以这个以自利为主。那么他只就是说他如果啊不教导他的弟子，诚心不教导他的弟子，不以他的弟子说法，那么这只是犯了这个第七句啊、所以他不犯到这个根本，不同这个大乘戒呢，那么他也会犯到这个根本。然夫子，那么这一句呢还是表起这个能犯之人，至诚叫人诚，那么这两句呢是叙事，是叙说菩萨犯了这个诚心不受毁戒这个事。这一课又分为三，初不应，二明应，三皆不应。在这个不应之中呢又分为两课，初明诚事，二诚也相。那么这一课呢正是说明这个明诚事，说明菩萨呀诚心不受毁之事。至诚叫人诚，那么这是菩萨自己心中啊升起这一种嗔恨，或者教导他人而升起这种嗔恨。那么下边看这个注解啊，这个翻译就问：尘非软事，因何叫人能令彼体呢？那么 们自己比较容易懂了啊，相比就回答了。人固有本性凶暴，教以忍则不喜，教以嗔则乱穷。那么这是解释这个道理的，就是每一个人呢，他固然有他这个良善的这个本性，但是呢，每一个人他也有他这个凶恶残暴的这种性质，所以你要是教导他忍辱的话，他可能不欢喜。假使你教导他，让他升起这个嗔恨别人的话，那么他很欢喜乱意的随从。这样一个解释法，所以这个教他，那么怎么样这个教他人升起嗔恨的呢？解释这一句啊。就如同那个秦始皇吧，秦始皇他以这个邪良这个善意来随住这个客人，你好像那个汉族刘邦，他最欢喜啊，他这个智囊指什么呢？就指这个刘伯温，他最欢喜这个刘伯温，这个刘伯温呢能够给他做很多的事，这就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啊。成也成语，成法成也，那么这也属于第二个成也相，成就了这个诚心不受毁的这种也相。成也这就是菩萨根本升起一念这个嗔恚他人之心，以这个愤怒的态度，那么也是这个悔恨呢，是彼此感觉而不受他人的忏悔，就是他人呀好心诚意的忏悔，菩萨也不接受。那么这个呢，属于这个嗔也。嗔语呢，就说菩萨用这个种种这个注意，铸成他这个不受毁的这种事实，这个事实。因为什么呢？他不受别人的不接受别人的忏悔呢？因为他这个恨心啊，嗔恨之心没有消除，所以叫做为这个嗔语啊。嗔法呢，由于他这个内心之中呀、升起这种嗔恨心，而且外边呢也现出这种嗔恨之相，用这个碗口是骂辱，或者加以这个刀杖，或者这个刀砍杖打，或者手打的，那么这个叫做嗔法。这个嗔也呢，就是以上这个这以上菩萨现出这种的态度呢，那么前人那个忏悔之人呢，也已经领会他不接受了，已经了解他不会接受的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称之为也了，就是嗔也。而菩萨应生一切众生三根五尘之事，常生慈悲心孝顺心。那么这是属于第二段明应，说明菩萨是应当做的事情。而菩萨以受菩萨大戒的人，那么应当升起啊这个记忆所有的一切众生，那么这一切众生呢，可以说包含这个六道之中所有的众生都在其中。记忆一切众生什么呢？记忆所有一切众生这个无尘这个善根五根之事，是令众生呢不要彼此互相升起这个嗔恨心，要升起这个无尘的善根，叫无贪无嗔无痴这善根之心念。那么彼此呢就互相不要有所斗争，是令这个事而不要升起。那么菩萨也就应当常常升起啊这个那个慈悲，就是这个慈爱怜悯之心，也就是说慈人以卵不以半苦，叫慈爱怜悯之心。那么慈爱怜悯什么呢？慈爱怜悯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呀能够这个和平啊是安乐共处，不要有什么斗争。孝顺之心，那么就是说来自一切众生呢是我们过去的父母，一切众生呢就是未来的祖佛，所以所有一切众生呢都应当孝顺，都应当恭敬尊重。 你下边看看这个注解啊，心地平等，本质无整，此是持众生善根呀。这个心地平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一切众生一切诸佛都有这个本具这个心性，也就是佛性，那么这个就叫做心地，都有这个生佛都有这个本具啊心性这个之地，那么心性之地呢相互平等无二无别，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根本就无智无他，哪里还有个什么可争可斗的，那么在这个你在这个理论方面啊，你才之前是这个一切众生的无真真真正的善根，你能够了解这种道理呀、啊，那么你就了解过去一切诸佛未来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啊，那么过去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未来的一切众生啊、一切众未来一切众生皆非成佛，世界是平等的了，所以对一切众生呢应当升起这个善根，善根之中啊这个美好之事，就是彼此要和乐共处啊，这个平安无事这种美好之事，而如来之处成会以斗争之地，假使菩萨呀、啊、自己尚且处以这个以这个嗔恨心恚怒之心，使令一切众生呢互相之斗，互相之争，在这互相斗争之地，可乎？那么这个就是说，就是那么是否菩萨应当这样的做呢？那么菩萨绝对不可以这样的做，因为菩萨是作为这个自利利他，绝对不可以使令一切众生互相的彼此斗争，绝对是不可以的。慈悲的这菩萨管一切众生呀，自己的吃苦，不忍心啊伤害他。那么孝顺的，那么菩萨管一切众生呢，如自己的父母，也不忍心呀、啊，这个违背这个以下犯上的这个逆罪。何况一切诸佛啊，何况一切众生都是未来的诸佛呢？而凡更一切众生中，乃至于非众生中，以恶口骂辱，加以手打，及以刀杖，亦有不惜前人求毁三业三心，有成不解者，那么这属于第三颗结不应，把这结束呀，还成为这个菩萨应当止的之止，应当转的之转。因止你不止之犯，因转也不转，你要的是犯，所以就结成不应。而菩萨反而呀，这个自己呀、这个反跟这个对于呀所有的一切众生，也包含这个六道众生之中，乃至于非众生，这个非众生指什么呢？就是这个变化一类幻化之人。那么菩萨呢，也把它当作有情之性，那么下面这个注解上讲啊。那么对于这些个众生呢，或者以这个这个不善的恶口，这个恶骂耻辱他，或者对一些众生呢，再加以这个用手来打，并且用以这个刀来斩，用杖来打，也就以刀斩其身，以杖是打其体。那么菩萨这样的态度，在他心意之中啊，有人不能够这个止息他的嗔恨。前人求毁三业三心，那么在这个向菩萨来祈求忏悔的这一个人呢，向菩萨要这个诚心诚意如法的祈求忏悔，并且呢用这个善良的言语向菩萨忏悔，向菩萨这个致谢，但是菩萨呢仍然以这个嗔恨之心而不肯接受他的忏悔，不能够拒绝他的忏悔，不能够彼此互相这个这个谢他这个事实，那么这样的有成的有人以这个诚信而不能够解决这个事实的，那么这个菩萨呢就犯了这个不落一罪。其实人家 就是你诚心的忏悔的菩萨应当呀，以这个慈悲忍辱之心的接受戒备啊。那么翻过来看这个注解啊，这个非众生界指什么呢？是指这个变化人、幻化人等。彼此无情啊，菩萨呢在这个有情之心，实现这个嗔恨的这个回落。那么这样子呢，虽然它是属于无情之物，也是犯了这个情垢。看下面这个梵语，它有点解释这个道理啊。双子玄子，生体纷纷无也，正所以配生意之语。那么这是一个譬喻啊，下边的就是法，就是说这个上天呢，它下霜下雪，那么这个不是这个天啊，它是用这种霜雪而害这个万物之类，并不是它害，它正是啊以这个霜雪啊，就是正是来这个培养生意这个万物之欲，正是培养它。那么这是一个譬喻呢，下面就是法，即知自己圣人与非觉人也，正说一批自性之路。下面这算是法呢，说是这个如来自界呢，这个合集弟子，自法弟子，那么这正是培养弟子的德行啊，并非是感觉于弟子，那么这正是啊这个也是开辟了一条自行之路。那么这个自行之路是什么呢？就是让你啊舍离生死，达到那个不生不灭之地，开出一条这个出世界自行之路，叫做出世的自行之路。那么这是合法，所以如来自界呢，合集弟子啊，自法弟子啊，这正是培养自己的德行，就如同那个天上下霜下雪一样，并不是损害万物，正是培养这个万物生意之根，这个元素。诚心众而不修，众生隔而不解，岂大是体乎呢？那么如果菩萨受了菩萨戒，用这个嗔恨之心放纵自己嗔恨之心，而不能够接受众生的如法呀忏悔，这隔而不解是感觉众生而不接受众生的忏悔，这个不是菩萨大师这个同体的大悲。声闻呢本无大慈，在这个声闻界小乘界之中呢，他根本没有这个大慈悲心，那么他不教导弟子呀，或者升起这个嗔恨心呢，只是犯了这个第七戒，所以呢不是菩萨所立。那么看这个减罪的轻重啊，那么此一条戒呢比五业沉重，这个一众生，二众生想，三尘个心，四不受相，五其人灵解。第一就看这个众生啊，那么这个众生呢，分为这个上品、中品、上中下三品。那么前一条呢，是属于这个上品、中品这两种境界。那么这两种境界指什么人呢？就是在这个大乘之中这个七众生宝。那么小乘之中呢，就是这个比丘尼，就是上中二品的境界。就是凡在这个大乘的七众之中，比丘尼。是有受了这个菩萨戒者，那么对象这种人呢，他来好心向菩萨来忏悔不接受的话，那么完全都犯了这一条重戒。下品的境界指什么呢？单单指这个三鬼啊、五戒、八戒的人，或者这个指这个四趣的众生，就天指这个天修罗这个鬼神畜生啊、哦。 因为他们呢是没有受过菩萨戒的，没有受过菩萨戒的人和那个三个五戒的人，他们要是向菩萨来这个祈求忏悔，菩萨不接受的话，那只是犯到这个轻过啊。或者呢，在这个四七集中啊，也有这个受菩萨戒的，也有受菩萨戒的。那么如果有受菩萨戒的呢，一样犯的这个重戒，同其的是一样的啊。不过呢，不是这个菩萨的戒体，在这个四七中，好像这个毗呢、修罗呀、鬼神、畜生呀，也有受菩萨戒的人，但是犯重戒，而不是菩萨戒的戒体。而众生醒，这个众生醒呢，有这个六句，也是三众三情，就这个众生众生醒是众，众生众生疑也是众，众生非众生醒，非众生非众生醒，非众生，这个非众生这个众生醒是属于众，非众生众生醒是众，非众生众生疑呢，这是属于情啊，有三众三情的。第三，嗔感心。那么菩萨呢，以这个嗔恚呀，感觉他人，不接受他人的忏悔，这个叫做感觉心，就是感断，就是这个感断他人，就不接受他人的忏悔。你看下面这个注解啊，这正是要照言之助啊，心怀愤恨，不以活解，正是言主。那么菩萨这个心怀之中呀，他有这种愤怒嗔恨之心。那么假使别人呀或者犯到菩萨，菩萨那么就是他犯到菩萨之后啊，要好心好意来向菩萨祈求忏悔，但是菩萨呢不予，那么对于那个人呢不予，不想要和他这个火拼是了这个和那个解除这个所犯之事啊，不想要和他这个火解，这火拼的了解这个事情，那么这样子呢，不能够接受他人这个火解忏悔呢，这正是呢这个这一条这个犯了这一条重戒这个业主，正是此条这个业主，那就是犯了什么呢？这个罪业，那正是犯了其他这个尘业，正是犯了这个尘业，就是这个犯了这个根本戒啊。是不受想，第四一条呢，表示菩萨呀，这个菩萨这个心里面，他不能够接受别人这个忏悔的相状。那么现实这种相状呢，不接受别人的忏悔，或关闭隔断，发口不受，或者呢菩萨自己把这个门关起来，把这个户也闭起来，关门闭户，断绝隔离这个忏悔之人，不见他，既不见他，既然不见到他忏悔，这是属于这个。关闭是断隔，那么下一句呢？发口不受，纵然彼此互相见到面了，那么人家好意向自己要忏悔，那么菩萨呢？这个有口而发出这个言语呢，我不接受你的忏悔，我不同你和解。那么这个呢，正是表示菩萨呀，不接受他人忏悔这个相状，歉意的相状啊。五前人灵解，那么这个前就是指这个能忏悔的人呢，也领会了解了。怎么样领会了解呢？那么这个这个人呢，他了知彼就是这个菩萨了。那么他能够了解这个菩萨不肯接受他的这个忏悔的谢意，所以身口也多少减重。那么这样他能够领会了解以后呀，直到菩萨决定不肯接受了，那么随身口就随着菩萨呀，他这个身业和他这个口业，身口日业或多或少减重。那么就他这个身业，就在这个关闭断绝之时， 他这个口音就发音，我不接受你的忏悔。佛多，他讲的多，说的多，那么就结成多个重罪；他讲的少，说的少，就结这个少的这个重罪。就是佛多佛少的，完全都结成这个重罪。在这个开业方面啊，以方便人的挑拨无犯。那么菩萨呀，如果应用以上，你好像这个表示不接受你的忏悔，用这种方便法不接受别人的忏悔，目的是什么呢？使令他能够除去恶法，升起善法，用这个方法来挑拨他，那么这样的不犯。然彼不知法，然彼不如法悔，其心不平，不受其忏悔犯。这个然彼，然是彼人，这个彼人指什么呢？指这个忏悔的人。那么他来向菩萨忏悔呀，忏悔的方法呢不如法，那么他忏悔的心呢也不平。那么这样的，既然他这个忏悔之心不平，忏悔之法也不如法，那么菩萨不接受这个忏悔呢也不犯。不如法忏息，那么这一句呢是属于这个违理的这个忏恨啊，这个菩萨自己不能够向别人如法的去忏悔，如法的去致谢，这说明菩萨这一方面的啊，这是属于节制了啊。然菩萨侵犯他人，或虽不犯，令他疑者悔恨轻慢，不如法忏，犯染污其。那么假设我们自己是一个受了菩萨戒的菩萨啊，是，但是我们自己呢侵犯到他人或者触犯到他人，或是不犯，或者我们虽然没有触犯到他人，但是呢我们这个一举一动啊能够使令他人升起这种怀疑啊，菩萨对我有不利的地方，那么在这一种的情形之下，菩萨以这个血恨之心、轻慢之心，那么不能够如法向别人好好的去忏悔呢，那么这个也就犯了这个染污心起犯。什么叫做染污起呢？那么自己呀、有了这种心，就把我们这个心也染污了，我们这个戒体也被它染污了，犯了这个轻垢罪，这是属于轻垢罪啊，这是属于这个重垢罪啊。非染污起呢，那才是属于轻垢。然难顿现代，这个菩萨难顿现代啊，不能够如法向他人忏悔呢，那么这个才是犯这个非染污起，这是属于轻垢。前边染污起是属于重垢啊。看这个开语。这一方面人的挑拨呢，那么这个是不犯的啊。这个算菩萨了，菩萨这一方面之法，人的挑拨不向他人忏悔无犯。菩萨染指彼人，那么一定菩萨觉这个不敬之也，染恨受戒的不屑无犯。那么这个彼人呢，是我向他忏悔的这个人。那么这个人呢，他的目的啊，想使令菩萨转这个不清净之业，转了这个不清净之业之后呢，才接受菩萨的忏悔。那么这样的情形啊，菩萨不给他忏谢呢，这个不犯，因为他不怀好意，好吗？然这彼人心口斗凶，然悔谢的整体忏悔，就这样的不犯了，好吗？菩萨知道这一个人，他这个性情呢，很好要这个欢喜同家争斗，这个争讼。如果菩萨向他好好的忏悔谢罪的话，那么他更是要增加他这个嗔恚愤怒，那么这样子不向他忏悔也不犯。若知彼人活人无邪恨心，恐彼惨之不谢呢，也不犯。那么菩萨知道这一个人呢，他是这个柔和能忍， 而且这个人呢，他这个态度也特别好，也没有任何的邪恨之心。那么菩萨呢，恐怕自己如果向他忏悔的话，那么他就会升起这种惭愧羞耻之心。那么菩萨不向他忏悔了也不犯啊。下边这一段是不受忏悔，菩萨不接受他人的忏悔，不接受他人的谢意啊。那么这个叫做顺理成啊。然他人来犯，如法悔谢，菩萨以邪恨心一脑鼻骨不受其忏，那么这是属于这个染污起的。就说菩萨呀，有其他的人来触犯到菩萨，触犯到菩萨之后呢，又如法的向菩萨来忏悔，但是菩萨呢，又以这个邪恨之心而不接受他人的忏悔，那么在心意之中想要恼弄他。那么这样子呀，那么不接受他人的忏悔呢，那么这是菩萨犯了这个染污起，属于这个重垢。那不邪恨心不受忏，那么菩萨呢，那么这个不邪恨，他不生起这个邪恨之心，菩萨这个性质呢，也不欢喜接受他人的忏悔。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形呢，那么菩萨不接受他人忏悔呢，这是属于非人，那么叫做犯这个情垢罪。但是他人的忏悔呢，菩萨居然这个性质不欢喜他人的忏悔，人家既然来忏悔呢，也应当跟人家忏悔。那么这样才是菩萨的态度，也就不会犯到这个非染污起，也不会犯到这个情垢罪了啊。这开曰，那一方面那么挑拨呢，那么这个无犯。那自别人不如法，那么他的忏悔心呢也不平等，所以他的忏悔法也不如法，忏悔之心也不平等，那么不接受这个忏悔，这个不犯啊。接这个戒本经，那么这是属于这个一切戒本经中啊，说菩萨皆有众生，应合集者当合集，应杂佛者而杂佛，应法出者，这个出来就是贬度的啊，这贬度的，应法出者而法出。但是菩萨呢，有这个染污之心，应合集人不合集，但或者呢，但合集人不杂佛，或者呢，但杂佛而又不法出。那么这个呢是菩萨犯了这个染污心起，犯这个重垢。但是菩萨这个懒惰懈怠呢，那么就是这个不合集不加佛不法出呢，那么就是犯了这个非染污心起，因为他懒惰懈怠，就是犯了这个情垢啊。不犯者，那么这是指这个开语，如果不犯的话呢，那么彼不可知，不可已语，难可救悔，夺其嗔恨。像这种人呢，那么就菩萨呢就不犯。怎么就不可知呢？这个人呢，你就是说想要制罚他，也制罚不了他，他不听你的制罚。不可已语，你讲一句话，他可以顶你十句话，叫做难已语。不可以语，是难可教诲。像这种人呢，你讲一句，他讲十句啊、嗯。那么这样的人呢，很难以教诲，叫难可教诲。而且你想要教导他呀，他这个邪恨之心也特别多。像这样的人呢，那么菩萨不教诲他的，就是不犯。若观死，这个若观死这一句呢，就是说菩萨呀，要见到这种情形呢，应当观看这个死的隐喻，适合教导才教导，不适合教导呢，那菩萨就不必教导他，就是若观死。这是下面解释了，孔明比呀起斗争相违，或者我们要是合计他、加服他、法治他。 有这种情形啊，那么引起呢那个身体啊，这个彼此这个互相斗争，互相的这个拽尾，互相的违背啊，或者那个燃香也送，或者我主菩萨这样一讲呢，彼此有这个业一方面呢就有这个增凶了，让神经或者这样的做法呢，能够使得这个大众生呀起到这个彼此的争执，让坏神或者能够破坏这个和合神，让彼不自那么这样的态度呢，那么菩萨就应当管这个世界的因缘，适合的时候就这样做，不适合的时候就不要这样做，恐怕有这种不利的情形啊。然彼不惭愧，有惭愧心也就改悔。假使这一个人呢，他也没有这个惭愧心，也有这个惭愧的心，那么你教导他，他渐渐的自己心里可以改悔。那么在这个时机，适当的时机呢，菩萨才可以教诲他。所以这个然观世这一句呢，就看这个时机的因缘啊。又云，然菩萨成就种种的神通。成就的种种神力，这个神通之力，因恐怖者而菩萨当恐怖者，因结引者而菩萨应当结引者，令众生小信死故，不以神力。那么这个以菩萨呢，意欲使令这个众生呢，能够啊小受施主所布施，能够小受。因此呢，菩萨呀，不以这个神通之力来恐怖他人，来接引此人呢，那么就犯了这个非然无起。那么不犯者，下面解释这个菩萨的不犯啊，然彼众生更其染者外道报身成就显现，然彼发狂然增苦受，那么一切不犯。那么下面说明这个不犯的理由，那彼等众生啊，就是假使菩萨要是恐怖他接引他的话，那么更加升起他这个染污心，更加升起他这个执着心，甚至他以这个外道之法来毁谤这个佛法，那么要成就他这个邪知邪见，这样的呀，那么菩萨不这样做呢也不犯。那比发狂，热增苦受，或者菩萨这样做，那个增加彼人的这个发起这个狂妄之心，或者增加他这个这个种种这个这个苦恼，那么这样的做呢，那么以前这个菩萨要看这个世间因缘呢，那么暂时不教也不犯。又这个唐朝翻译这个戒本，那就第七戒本了啊，这个菩萨的第七戒本。因如菩萨借助友情，未恒言路，非礼而行。那么这两句话什么呢？这个未恒言路，就是为了自己的善业行为啊。言路，这个怎么叫做言路呢？就是朝野这个佛法之路是为这个外道之路，或者行于这个非佛法之路，或者行这个外道之路，这个叫做野路，叫做非礼而行。这个非礼呢，就是违背了这个道理，违背了佛法的道理，也违背了世俗的道理，而实行这个外道这个非法这个道理，就是非礼而行。并且呢，口中发出这个丑恶的言语啊，那么像这种人呢，菩萨啊，应当以这个猛烈的言辞啊，而来呵斥他，而来摒除他，把他摒出大界之外去，啊，这是不接受他的啊，方便令其啊处于这个不善之处，安置他在这个善法之处。菩萨如是以饶益之心呢，对于诸佛的友情啊，而发出这个丑恶的言语，那么无所违背，对于菩萨界呢，不但是不犯，而且生出很多的功德来。那么这个以下呢，完全是除了以这个饶益众生之心，而并非以这个嗔恨呀感谢众生之心，这说明这种的道理。 那么这是上面这个菩萨这个善意认识这个开解这一方面才解释道理啊。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向下文成复议人。
那么这是在十条重戒之中啊，最后的第十条，谤三宝戒。那么这一个谤字呢，不同于这个外道啊，它的火以谤佛法的谤。那么这个谤字的意思呢，乃是说菩萨受了菩萨戒，那么自己得以解释这个经典，解释这个律典，或者解释论典方面，他说这个相似的道理，相似的佛法，而且所说出来的违背如来所说的这个深的这个义理，深义而且说，或者且义深说，这都不应当的，所以嘛，就叫做谤。那么下面谤的就谤三宝，这个三宝呢，就是佛法相。那么或者他说啊，某一种经典、某一种论点，他不是佛说的，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谤佛。如同有人讲呀，这个《楞严经》以及这一部《梵王经》都不是佛说的，后人伪造的，这就等于谤佛。谤法呢，就是说这个大乘经理论中之过，或者小乘经理论中之过，说这个经理的过处，那么这个呢，就等于谤法。生呢，就是说这个无论是凡夫生也好，圣生也好，这个其中这个菩萨生以及这个小乘众比丘尼生，说他们的是非呀，这都是属于谤生。